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聚集在一起，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在过往的两天的里面，我与弟兄姊妹们一同的来思想以弗所书这一卷书。那么正好我们在过去的几堂的当中，我们的进度已经把前面的三章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些的介绍。今天我们还有连这一堂在内，我们总共有三堂的时间，我们要把以弗所书的最后的三章要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很快的说明。所以我们看见前面的三章我们已经用了大概六堂左右了，那么后面三章我们只能够用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将会是相当的紧凑仓促的，不可能很细节上的与弟兄姊妹们来深入的来看这一个段落。那我想以弗所书的很多的重要的主题与信息，我们已经在过往的两天的里面与弟兄姊妹一同思想了。在早晨这一段呢，我想就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所以我要请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一同轮流的来诵读这一段的经文。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双数节。第一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一主一信一喜。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说，我们在过去的两天的里面，我们给弟兄姊妹介绍，它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这两个大的部分的划分，就从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的中文圣经在开头的地方省略了一个词语。如果我们把它补回来的话，你可以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头的地方加上一个因此或者是所以。所以弟兄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个所以把以弗所书划分为前后的两个部分。前面的部分，保罗把焦点比较多放在所谓的蒙召的恩的上面。保罗很有系统的给我们用一种默想敬拜的一种风格，为我们介绍了基督徒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个恩召，让我们看见这个恩召充满了何等的盼望。但接着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开始呢，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保罗将要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比较不再是用这种敬拜祷告的风格，用一般好像平铺直叙的这种叙述的方法来给我们介绍这个我们蒙召的恩，而比较多的是要用命令语气的方法交织着一般的陈述，让我们看见他向我们所提出的劝勉。他劝勉读者们要与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 相称。所以从这一个段落开始，我们就看见保罗将会把更多的重点放在行事为人的上面。虽然基督徒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正如保罗在第二章的第八节和第九节所说的，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并不是出于我们人的行为，免得我们有人自夸。但是呢，虽然我们的得救不是出于行为，我们的得救却不能没有行为。一个真实的蒙恩得救的人，他必然会在他的行事为人的上面，把他所得着的这个丰富的救恩能够表现出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谈论到有关于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方面。这不是一种的道德的劝说，这整个的教导乃是基于他在前面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所给我们讲述的，既然临到我们身上的这一个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神的恩典是那样子的荣耀，是那样子的崇高，那样子的丰富，又怎么可能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们，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行事为人上面不把这一位荣耀的神，他的荣美，他的丰富把它给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就用这么长的篇幅将要给我们介绍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所以你将会看见行事为人这个词呢，将会贯穿的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的这一整段的经文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一个一个的来与弟兄姊妹们一同来看这一些的经文。我想只把我对于这一整个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大致的结构给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介绍。我们说到行事为人这个词，如果你把它跟另外一个词放在一起的话，你就看出了保罗在这一个段落里面的思路。行事为人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像，这两个一放在一起了，你就看见保罗的思路非常的清晰了。除了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之外呢，你将会看见行事为人陆续的出现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首先是在第四章的十七节，保罗讲到这个我们从前作为外邦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行事是像外邦人一样的，这样子的昏昧，心地昏暗的。但在第四章十七节他就说，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讲述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保罗首先提出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有改变了。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行为举止应该跟信主之前是不一样的。福音临到了我们的身上，这个福音应该是带着一个转化的大能，彻底的改变了我们人的生命，也改变了我们的行为生活举止。所以这里保罗就给我们提到，我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存着虚妄的心行事。这是保罗对于行事为人劝勉的第一个部分，告诉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但是外邦人有什么样的特征？不要像外邦人，我们又该像什么？接着下来保罗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行事不要像外邦人，而外邦人的行为举止有两方面的特色。第一方面的特色就是他们的行为举止的里面缺乏了真实的爱。所有的人都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里面，不会想到对关系到别人的益处的问题，都是环绕着我来打转的。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特征是缺乏了该有的爱。所以保罗说到不要像外邦人，在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他就说要像蒙慈爱的儿女。第五章第一节这么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这个行事跟刚刚我们所说的行事为人又是同一个字的。然后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所以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像外邦人一样，那我们要像什么呢？第一，我们就要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我们所相信的神，他的特色就是他是爱。正如约翰一书的里面所说的，神就是爱。 因此神的儿女们，不仅我们自己是蒙慈爱的儿女，在我们的行为举止的方面，也要把神的爱给彰显出来。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要效法神，要好像基督一样，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来献与神。第二，一个外邦人的行为举止不单是缺乏了爱心，另外一个更大特色就是外邦人的行为举止是在黑暗的里面。讲到他们的心地昏昧黑暗，也连带的也就影响了他们的行事为人，也就落在黑暗的当中。所以保罗说，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不单不要再像外邦人，要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而且第五章第八节他就说到另外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特色，他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我们不单是蒙慈爱的儿女，我们也是光明的子女。在我们的身上应该具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光。正如约翰一书的里面也同样说到，我们的神不单是爱而已，约翰一书也同样说到，我们的神就是光。所以所有神的儿女们，我们也应当行在光明中，我们应当在光明中与神同行。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照样的劝勉我们，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好像光明的子女一样。这是第一个大的部分，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要像蒙慈爱的儿女，要像光明的子女。那第二个部分是从第五章的第十五节开始，一直延续到第六章的第九节。这个部分保罗提到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第五章的十五节开始到十八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保罗劝勉我们不单不要像外邦人，而且我们的行事或者行事为人还需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行事。那一个谨慎行事有什么样的特征呢？他列举了三组的正反面的对比，一连三次他用不要乃要来给我们看见一个谨慎的行事他真正表现出来的情景。但这三组呢其实是连贯的。第一，他说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所以呢，不但我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要像蒙慈爱的儿女，要像光明的儿女，而且我们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一个人可能信了主了，我们不再像外邦人了，我们有着爱，我们有着光，但是另外一面我们是否有智慧？成为了基督徒并不表示我们可能行事为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可能仍然还是一个糊涂的人一样，浑浑噩噩的过着日子。这里说不要做愚，不要像是愚昧人，要像智慧人。第二，一个愚昧人有什么样的特色？接着保罗就说了，不要做糊涂人，相对的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什么样的人是智慧的人？一个智慧的人是在于一个明白主的旨意的人。正如以弗所书的里面非常强调了，整个的主题就放在神旨意的奥秘的上面。如果你明白了神的旨意的奥秘，你的行为举止必然会受着神的旨意所支配所影响，那你就需要明白主的旨意。第三，不要醉酒，不要醉酒。一个糊涂的人他的生活是生活在一个醉酒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里面。当然酒这字面的意义是指着酒精所带给人的影响而说的，那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呢可能更广了。有的人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酒精，有的人可能是他的电视的节目，有可能年轻的一代的可能是我们的网络我们的Facebook， 我们的 MySpace 的等等这一些交友的网站的，我们整天就在登在那个网站的上面，随时的跟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有联系来往的，甚至于可能我还看到有一个 Facebook 里面的是一个人在边举行婚礼的时候就边把自 己的这个婚礼的过程就放到 Facebook 上面去了啊，把那整个婚礼的过程放上去。我不知道会不会也有人呢啊，边参加崇拜聚会的时候呢，也边登上了 Facebook 的里面去，在那里呢继续还跟这世界各地的人来联络来往等等的。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提到，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什么呢？要被圣灵充满。一个真正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的人，他所过的生活必然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思路。那你会发现从中间的这个部分，第四章十七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就分成这两个大的部分。但是整个的第四章到第六章还有头还有尾。第六章的第十节到结尾讲到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不仅不要做愚昧人，不要像外邦人一样，要像蒙慈爱的儿女，要像光明的子女。我们不但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刚强的人。但是你看见刚强的人跟开头第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是相呼应的。这两个段落乃是要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不要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出发而已。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你要在以弗所书的里面是放在神的旨意的这个架构的当中。而以弗所书的里面的神的旨意，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焦点就是放在教会的上面。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要劝勉我们的行事为人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时候，他不是先讲我们的行为举止不要说谎要爱邻舍，要说诚实话等等的。他给我们的劝勉乃是首先从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开始。因为我们的行为举止关系的是整个的教会的合一的问题，关系的是整个的教会在这个世界上为着神所做的见证的问题。所以保罗说，凡事要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很快的把这个段落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六节，我们要给弟兄姊妹说明它的三方面的重点。第一是教会的合一，第二是教会的多样性，第三是我们的整个教会的前进的目标是要达到生命的长大成熟。第一节开始，保罗首先给我们提到我们的合一，一直到第六节，那他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合一不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今天不是为了要追求我们彼此的合一，我们去做一些的工作，要做一些联合性的联络性的工作，让一个彼此之间有了嫌弃，彼此之间有了隔阂的弟兄姊妹，或者教会与教会之间可以彼此的追求这样子的合一。我们在这里保罗所给我们说的是基督徒的教会的合一是神所已经成就的一个事实。这里说到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已经是神在我们信主的那一个时候就已经所赐给我们的了。我们已经在这一个合一的里面，这是一个我们首先必须要认识到的一件事情。不管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跟你周围的这一些的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是在同一个身体的里面，是在合一的里面。有些人你可能真希望将来在新天新地的里面，在新耶路撒冷的里面不会再见到他们啊，但是可能会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你会见到他们，而且不仅见到他们，很可能他是你上面的那一块砖头就跟你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的。你会发现到有些人我们真是盼望他不要跟我们在一起，因为跟我们总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我们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但是无法改变，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生命的缘故，我们拥有着同样来自于父神的这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不能够把任何一个有这个新的生命的人排挤在我们的外面。 我们也有一些地方我们还 会觉得我们只顾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觉得 Ann Arbor 的教会 算是相当不错的一种的情形，我们有着很开阔的心胸，我们愿意跟其他的教会常常在一起有一些的互动的关系。但我在一些的地方可不是如此的，即使是同样的一个宗派的里面，我就发现很微妙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里面一个母堂直出了一个分堂出来了，我在那个分堂的里面办了圣经讲座，邀请他们母堂的人来参加，母堂的人不愿意来。然后呢只派了一个长老来代表性的来参加那个聚会，然后参加完了之后当天就打个电话给我说，潘牧师，我们也请你们来母堂来讲道。我说你们为什么两边不联络在一起，我只要跑一次就好，我不需要跑两次嘛，坐飞机很辛苦的，你为什么要让我跑两趟呢？他说支支吾吾的不告诉我原因，那总之他就说我们还是希望你来我们母堂啊。那么我就跟这个分堂说明年母堂要邀我，你们分堂要不要呢？就跟母堂联合在一起了，我不要跑第二趟到你们这里来了。他说谈了一下又说还是我们分堂还是要决定自己办，所以那个城市我就得一年连着两个月我就得跑两趟。我就觉得不是只有在这里如此而已，在别的地方也有这种现象啊。我后来稍微了解了一下，好像包括这种母堂分堂之间的关系呢，好像有着不少的国仇家恨的纠葛一样啊。因此在这个在分直堂出去的过程的当中呢，可能有不少的恩怨在其中，但是你会发现这样子的恩怨造成了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真实的同心合意的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一同的来彼此的配搭，为着国度，为着神的福音的缘故，一同的同心努力。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说，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他讲述了合一的很好多个重要的因素，这几个重要的因素都值得我们深入的细细的去思考，但我们没有时间了，我只给弟兄姊妹点。第一，你要用谦卑和温柔。谦卑和温柔是基督徒侍奉的里面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如果没有了谦卑和温柔，很容易就破坏掉我们的合一。正如主耶稣在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的里面说，你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紧接着主耶稣马上就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为什么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耶稣的样式是什么样式？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柔和就是温柔，然后又提到跟谦卑合在一起。负主的轭是谈到侍奉的问题，负轭是做工的，没有哪头牛在闲来无事的时候还要负责轭的，负了轭的牛就一定是要到田里头去工作去的。所以你看见所谓的负轭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承担起我所要托付给你们的工作。我要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但我们在侍奉的里面，主的样式所留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的谦卑，就是他的温柔。因为唯独只有谦卑温柔可以让我们保守圣灵所赐的这一个合一。第二，保罗说要用忍耐。在侍奉的里面需要有百般的忍耐，你将会看见侍奉的里面是对我们的耐心的一个很好的考验。我们将会看见各式各样不同的人，我们必须要用耐心来对待他们。这跟我们对待我们的儿女是有一点点类似的，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儿女是我们逃不掉的责任，我们不能够登报作废，是不是？不能登报说声明这个放弃了父子的关系啊，除非真的是罪大恶极的孩子，或者为了摆脱法律上的一些的牵连，我们才会这么做的。但你会发现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我们就会常常轻易的不用登报啊，我自己就作废了啊，我自己就离开，反正看到这一个人我就已经不再愿意跟他有太多深入的来往交通。你会发现我们失去了我们该有的耐心。第三，他说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爱就显明在我们的宽容的上面，我们对别人的接纳，对别人的包容的上面。这里已经说明可能别人身上有一些的软弱，有一些的失败，但我们有没有对他的宽容。第四，用和平彼此的联络。我们要知道 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在于它的和平。我们昨天曾经提到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对于这个和平做了非常深入的描述。他说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基督呢成就了和平，基督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基督徒所领受的福音的一个特点就在于我们的这一个和平的上面。然后保罗接着用几方面，用七个一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要竭力的保守着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这七个一你或许可以把它分成三组。第一组有三个，正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身体、圣灵、盼望，这三者可能是结合在一起的。第二组是一主一信一喜，因为我们相信的是这位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奉他的名来受洗的，所以这三个可能可以结合为一组。然后第七个单独成为一组，就是一神。那你有没有看见这三组的里面就是父子圣灵，按着倒过来的顺序就把它排列在这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整个信仰的根基，我们是在这七个一的里面，我们有着共同的，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头，那已经是不可改变的。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仅归入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也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归入到同一个身体里面。这是圣灵所成就的作为，而这位圣灵也带给我们那个我们恩召的指望，让我们带队这个盼望，存着一个活泼的在这个盼望影响着，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动力，一路的来往前。我们也要认识到，我们当我们信主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都同有了这一位主，我们也都同有了这一位众人的父，他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你不管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这一位神不仅仅住在你的里面，也住在你所不喜欢的那一位弟兄姊妹的里面。他把我们众人联络起来，这是教会的合一的部分。第二，教会不是只有合一，虽然教会是合一的，但教会并不是统一的啊，我们并不是大家啊一模一样的。你看见教会的里面可能会给人带来很大的伤害的一种的情形呢，就是一种的好像制式的要求，有一个某一种的这种模式，总觉得要那一种的模式才叫做爱主，要那一种的模式才叫做属灵啊。我自己出生在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背景的里面。我娶了一个从别的教会而来的姊妹作为我的妻子。那么这个姊妹又很特别啊，她的行为举止呢很不像一个师母啊，所以呢教会就很难接纳她。我在过去的两天里面稍微提到了，她在教会的20年的里面好像经过了她属灵生命的冬天一样啊。那是因为她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受到了很大的排斥的关系，那给她造成很深很深的伤害。因为总觉得她不像讲话这么大声，讲话这么直截了当一点都不像一个师母一样那么温柔婉约，那么含蓄总是有什么事就是快口直言的一下就给你说出来了，这个是真的不能当师母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一个人说哎，他可能愿意侍奉神，他也可把自己全心的摆上很年轻的就在进入到神学院的里面去接受的装备，愿意一生的来跟从主，愿意一生的来侍奉主，更愿意嫁给一个穷传道什么也没有的愿意这样子跟着他一同的来侍奉神。我们不会去欣赏他身上的这些的优点，我们没有看见说神所创造的人有各式各样，也并不是只有一个像我这么安静的人这么比较保守一点，不会出口的那么直率的会去伤害别人我可能会讲一句话之前我会考虑了很久觉得该不该说觉得实在不得已的我只好才说的。但
他跟我完全不一样。但我们教会的人就觉得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安静一点，好好的追求，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侍奉的，这个才叫做属灵。这个才叫做爱主。我们无法去接纳一些人用不同的方法所表现出来的爱主。那接着保罗你看见他就给我们讲到教会的多样性，不是只有一样而已。保罗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个多样性，当他用第七节来作为开头，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每个人都不一样。神不是造出一个用一个模子造出了所有的基督徒的，虽然我们都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榜样，但你看见每一个人身上的生命都有他不同的特色。我们需要尊重神造我们的时候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特色。神能够使用一个安静的人，神也能够使用一个外向的人。我在我的侍奉的里面这两年，特别我的师母在我的整个的事工上面给我的帮助，那绝对无法去数算的，因为他正好补足了我个性上的这个很大的缺点。我个性安静，不大愿意与人来往，我可能是很标准的宅男啊，整天就关在家里头做我自己的工作的。但我的太太她整天就是拿着电话，不是闲聊，是要跟很多的弟兄姊妹们接触特别要跟很多的教会去谈论到整个教会的事工要如何的推展等等的这些的情形。她能够补了我的这一方面的不足，我是在关起来，然后只有她安排好了就把我推上舞台去了。但是呢，大家都没看见在这个之前过程的里面所花的很多安排的这个来往的行政工作，那我无法去做到这个部分的。那是他非常有耐心的在做这一些的事情。我发现很特别的，我们两个夫妻，我对孩子很有耐心，他对孩子很没耐心。我对于这种跟教会的接触很没耐心，他很有耐心。就非常的特别，我们就看见两个夫妻，两个那彼此之间的不同，彼此之间的互补的这种情形。那没办法，神就是这样子的，把量给我们两个人。同样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也是如此。保罗说你们个人蒙恩，我们每一个人都蒙受了神的恩典，都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你在你所能够看得见比较明显的一些的侍奉的人身上有他们的恩赐，有人有讲道的恩赐，有人有带敬拜赞美的恩赐，有人有诗情的恩赐，有人可能可以管理我们的教会的行政各方面的。但你可能不一定有这一些的恩赐，但你不要忽略掉在你的身上有基督所量给你的恩赐。保罗用一个方法举例来说明各种恩赐的不同，他比较明显大家都看得到的恩赐，他用这个所谓的传道人的这个部分的恩赐来给我们的说明。他说到当然他引用了一个诗篇里面的话语，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解释了，我们只来看第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连传道人也有不同的恩赐。但保罗在这里用词有一点点不一样，保罗不是说基督把使徒的恩赐赐给某个人，把先知的恩赐赐给另外一个人，把传福音的恩赐再赐给第三个人，把这个牧师和教师的恩赐再赐给第四个人。他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意思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把这一些人当作礼物一样，当作恩赐一样来赐给他的教会。每一个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做使徒的，有的人可能是做先知的，有的人是做传福音。我不知道神所赐给你们的教会的几位牧师，他们是这几种的人当中的哪一种？但你不要指望一个人同时又是使徒，又是先知，又是传福音的，又是牧师和教师，没有十项全能的啊！不是，一个牧者不可能兼备所有的人都有的恩赐。如果有的话，你们最好要小心一点，要好好保护他啊！因为 他很容易就落入到很多的危险的里面，尤其是骄傲，尤其是这种骄傲的试探，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如果有一个十项全能的牧师的话，我倒劝你们要好好的稍微对付他一下，免得他太过于骄傲了。但是绝大多数的牧者们都不是这种兼备各方面的这种恩赐于一身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保罗说到这本身，这一个人的本身就是神所赐给教会的恩赐。这意思是你有没有珍惜，有没有看重神所赐给你们教会的这一些的恩赐。每个人身上可能有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比较有爱心的，你不要盼望他的讲道能够像一个外来的一个客座的讲员一样啊。客座的讲员他不需要去探访，他不需要去关怀牧养弟兄姊妹们，他只要专心的把道准备好就好了。而且我还可以只准备一篇道带着到处跑的啊，我不可能一个如果牧养一个教会的话，我不可能每个礼拜都讲重复的东西，是不是？但我这个礼拜在这里讲以弗所书，我下个礼拜在纽约我还讲以弗所书，因为他们也是这么邀请我的，就邀请我讲，也讲以弗所书，所以我可以重复的讲这一些东西。虽然我会斟酌啊，按着教会不同的情形而不一样，因为在这里我有9个小时，在那里我只有4个小时，我必然会有很多的调整。但是我毕竟我可以比较不需要这样子一直不断每个礼拜讲新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你会发现我们常常会希望我们的牧者是十项全能，什么都最优秀都最好的，不要抱着这样的期盼。这里恩赐也有着多样性的，每一个都不同。但神为什么把这一些的人当作礼物，当作恩赐一样来赐给我们的教会呢？下面的第12节是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点的。第12节在解释的上面，传统的大致常见的解释有两种方法。第12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一连三句话都是用着希腊文的一个介系词，两个不同的介系词来开引出了这三句话的。但是这一些的介系词呢，却引发了在解释上的不同困难。所以我要稍微的用一点点比较专业一点的东西给弟兄姊妹来看一下。这是第一种的希腊文啊，你们可能不懂它啊，看不懂它。It's Greek for me, all right, no problem。你不需要认得，但我要特别让你看见的是，它这里在一个字的后面有一个标点符号啊，一个标点的不同，可能就引发了含义上的不同的。在这一个地方有一个标点符号，好，我用一个英文版本，可能你们就稍微清楚一点的。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版本叫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在刚出版的时候，它的翻译是这个样子的 ：For the equipment of the saints， 然后一个逗点啊，你注意到这里有一个逗点啊 ，For the equipment of the saints， for the work of ministry， for building up the body of Christ， 这三个讲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为了要装备圣徒，或者我们中文圣经所说的成全圣徒。第二个目的，为了要从事那个侍奉的工作。第三个目的，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好像这样的一个翻译，或者说刚刚说的加了这么一个标点符号的时候呢，就把第11节神主耶稣赐给教会各种不同的恩赐呢，当作他们身上就有这三个目的了。主为什么把使徒、把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赐给教会呢？他们有三个职责。第一，他们要去成全或者去装备圣徒。第二，他们要去做侍奉的工作。第三，他们要去建造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说，这三方面所描述的工作都是传道人的事。啊，这是第一种的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对这段经文的第二种的理解，对不起啊，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种的理解，把三方面都是平行的，当作是传道人他们的职责。但第二种的呢，这是现在比较通行的一种希腊文版本的经文，在这里没有了这个逗点啊，这里没有逗点。好，我们很快的看英文都会比较清楚一点。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后来经过了修改，出了第二版的时候，这一节经文有了改变，因为之前有人称刚刚的那一个逗点叫做致命的逗点啊，觉得那样的理解呢可能会误导了这一段经文，所以呢就在他的第二版的里面，他给他做了一点的修订， to equip the saints for the work of ministry， 然后呢 for building up the body of Christ， 传道人的工作是什么？传道人的工作是要建装备或者成全圣徒，让圣徒们去从事侍奉的工作，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第二种的理解，因为第一种的理解很容易让我们以为侍奉那是传道人的工作而已，一般的信徒是跟这个侍奉是不需要参与在其中的，那就有了这种二种的理解，把传道人最主要的工作当作他是要去装备信徒的，他的职责要找到信徒们合适的恩赐，把他们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上面来侍奉的，那个叫做成全圣徒。虽然很多的英文版本都已经把它翻译为装备 equipment， 但是这个成全这个词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它不只是一个装备而已，它这个词呢可以用在一些的比较负面一点，有一些消极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它不是只有积极正面的装备而已。这个词曾经用在当主耶稣呼召雅各和约翰的时候，看到他们两个人正在船上补网，那个补就是这个字。然后这个词也用在当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说到说，你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应当存着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那个挽回过来也是这个字。这个字在那一个时代的里面可以用在比如说我们的手背或者我们运动的时候，或者我们走路不小心摔倒的时候，我们的手背可能脱臼了，那么这种手背脱臼了是骨头离开了偏离了它原来正确该有的位置了，在这种情形的里面我们通常都会去找接骨师，是不是 这种接骨师呢就会用把我们的手背一扭，把我们扭回到原来的位置的里面，但你不要忘了那个一扭的当时是非常的疼痛的啊，所以这个仍然是具有着一种负面消极的层面。所以一个传道人不仅要发掘恩赐，然后给他们积极正面的装备，而且可能要把它放在合适的位置的上面，好像那个骨头脱臼的位置你要把它拉回来接在一个恰当的位置的里面，可以结合的非常的恰当，不会跟别人在造成了一些不该有的摩擦而给身体造成一些的伤痛一样。你会发现到有一些的人他们可能占据了一个侍奉的位置常年的，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很有恩赐可以在这里来侍奉的，但可能未必那是他该占有的位置。一个传道人发掘的时候要怎么样把他从这个位置的里面换下来，换上另外一个更适合的人，这个时候可能就造成了教会之间的一些的紧张的关系这一个人不愿意退下，然后就造成了许多的是非，许多的这种彼此不必要的矛盾等等，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工作。但是我想我们接着来说的是我想提出的是第三种，因为刚刚虽然第一种的理解的方法很容易落入为所谓的圣品阶级的，只有所谓的这种全时间的传道人，他们教会聘他们来就是为了让他们去做工嘛，为了让他们去侍奉，所以他们的职责第一要装备圣徒，第二他们要从事侍奉的工作，第三他们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不恰当的。但第二种比较看见，把焦点就放在我们所谓一般的信徒的身上，侍奉不是只有传道人的职责而已，侍奉是每一个信徒的 责任。这个尤其在我们华人教会的里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帮助的。因为华人教会的传统，因为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基本上也都是以这一种所谓的宣教士或者牧师传道人们，他们作为一种的一种圣品阶级来代替信徒来侍奉。所以在华人教会的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尼托森，他提出了一个观点，扭转了整个的教会有关于侍奉方面的一些的学习的。他提出一个教导叫做身体的侍奉。尼托森说，身体不是只有嘴巴而已，不是只有传道人而已，身体有各个不同的肢体，是每一个肢体都要侍奉的。所以他就提出了所谓的身体侍奉的教导。不过身体侍奉的教导又落入另外一个可能有的缺陷的里面。这个呢我想可能是尼托森没有提到的，我觉得需要给他做一点的补充的。他说身体的侍奉，什么叫身体的侍奉？身体的侍奉就是身上的每一个肢体都在动，身上的每一个肢体呢都在发挥它的功用，这个叫身体的侍奉。不过问题来了，如果脚跑去做手的工作呢？如果鼻子跑去做嘴巴的工作呢？如果嘴巴不好好的进嘴巴说话吃东西的这个功用，而跑去做脚的工作呢？你会发现那就不叫身体的侍奉了。可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却看见常常是这种情形的。一个人 不在一个适合的位置的里面来侍奉，那如何能够叫身体的侍奉？所以我们刚才说一个牧者他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把每一个信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的上面，不是只有发掘他的恩赐，并且去装备他，去训练他，而且要成全他。我觉得我们的中文圣经翻成成全真是好的。所谓的成全是给他机会，所谓的成全是想办法让他安排在最合适他的位置的上面，让他来发挥他该有的功用，并且与别人一同来配搭来侍奉，那才叫做身体的侍奉。我所提出的第三个模式是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这个是我所提出来的第三点。神所赐，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的传道人他们的职责是什么？他们直接的职责是要装备，要成全圣徒，这是他们最优先要做的工作。但是并不是像第二种模式一样，第二种模式是说装备好了之后，那么侍奉的工作就是信徒的事了啊！你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好好去侍奉，那么剩下来我传道人就只要做装备的工作而已。甚至我听到一些传道人们说的就是他们只在教会里面呢不探访不去关怀弟兄姊妹，他们的职责就是只要去讲道就可以了，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个可能跟第二种模式呢会有一点点关联的了。所以我提出了第三种的模式。第三种的模式，传道人的直接的职责是最优先的职责，是要去装备圣徒，这是没有错的。他应该把信徒发掘他们的恩赐，充分的帮助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的上面来侍奉神。但是呢，第二个点，来从事侍奉的工作，是谁来从事侍奉的工作呢？第一种模式的里面，侍奉的工作也是传道人的职责，但只有传道人。第二种的模式的里面，侍奉的工作是信徒的职责，但只是信徒的职责而已。那我个人提出了第三种的模式，是侍奉的工作是传道人跟信徒要一同同工配搭，一同来承担的，相互的配搭，补彼此的不足，然后呢一同的来侍奉神。最终无论是信徒也好，无论是传道人也好，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叫教会可以得着建造，叫基督的身体可以被建立起来。这我个人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健全一点的模式。所以因着时间的关系，下面的之后的经文13节之后呢，我想我要留待下面的一堂的时候再与弟兄姊妹做一点的补充的。但今天早晨这一堂，我想就是给弟兄姊妹特别要强调的，是教会是一个合一的，这个合一是永远不能改变的。虽然我们仍然 还在整个的追求成长的过程的里面，你会发现教会的起点是从合一作为我们的起点。我们不是要去追求合一，不过当然我们有另外一个目标。今天造成教会有这么多的分歧，不管个人与个人之间，或这一间教会与那一间教会之间，彼此无法的合在一起，一同的配搭，一同的来侍奉，很重要的原因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下面所描述，我们无法接纳彼此的多样性。我们总希望教会是一个模子的，那么要操纵，要管理起来就比较容易一点，但我们却不知道教会里面的成员，彼得形容他叫活石。盖房子很容易的，是不是？那一些砖块，那一些水泥不会跑的，但是盖神的殿很不容易，因为他每一个都是活的啊。所以彼得称他为活石，当然他着重是在有生命的石头啊。但是呢，就因为有生命的关系，他就不是让任你摆布的。你要知道，每一个生命有每一个生命不同的特点的。那在这里，保罗就强调教会的多样性啊，这种教会的多样性，最终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呢，有一个最终一个目标，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又有另外一个目标要朝前进，就是合一。你看见我们的教会是从合一作为起点，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是我们的起点。然后呢，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是我们的目标。因为今天破坏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合一，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一的，往往就在对真道的这种不同的理解的上面。我想这个我们会留在下面一堂，再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本433首。433首。侍奉他越久越甘甜，很美的一首诗歌。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一首诗歌。来，
赐我进入主的国度，上面有他掌管，借我献身心给耶稣，我感到释放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释放他，越久越甘甜。我愿更爱他，因他永不变。心中充满喜乐，在地如在天。我感到释放他，越久越甘甜。
第一节再一次来，
赐我进入主的国度，上面有他掌管，借我献身心给耶稣，我感到释放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释放他，越久越甘甜。我愿更爱他，因他永不变。心中充满喜乐，在地如在天。我感到释放他，越久越甘甜。 赐我一切的需要，他有丰富恩典，每日赐我心的希望，我感到释放，他越求越甘甜，我感到释放，他越求越甘甜，我更更爱他，因他永不变，心中充满喜乐，在地如在天，我感到释放，他越求越甘甜。
副歌我们再唱一次，来，
我感到释放，他越求越甘甜，我更爱他，因他爱永不变，喜乐充满喜乐，在地如在天，我感到释放，他越求越甘甜。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借着你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得着了新的生命，让我们得着了那个永恒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不仅让我们受洗归入到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众人也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你的教会的里头，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看重你的教会，让我们看见教会是你心中所保爱的，让我们看见教会是在你的旨意的里面占有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就愿意让我们自己愿意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今天早晨站立在你的面前，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缺乏了谦虚和温柔，我们在什么地方缺乏了忍耐，我们在什么地方没有用爱心互相的宽容，我们没有用和平彼此的联络。主啊，光照我们，鉴察我们，并且催促我们，让我们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来，恳求你的怜悯，加添我们力量，也帮助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好让我们可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在合一的里面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劝勉，也让我们知道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的牧者们是你所赐给教会的恩赐，我们愿意珍惜你所给教会的恩赐，我们愿意爱他们，我们愿意敬重他们，我们愿意顺服他们，好让他们可以照着你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装备成全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牧者与信徒同心的配搭，一同的来侍奉你，好叫基督的身体可以得着建造。主啊，把我们的教会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愿意你的荣美彰显在我们的众人的当中，荣耀归给你。